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一节到八节，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弟兄们彼此诉讼的问题。在一节到六节，保罗很强烈的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把弟兄们诉讼的问题是提高到世上的法庭，而不在教会里面求审断。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面对世界上各样的事情都有两种特质，一个他们都是最小的事，第二个他们都是今生的事。如果你因为世界上这些最小的事，你把弟兄告到世上的法庭，也就是告到不义的人手中。为什么称他们是不义的人呢？这里的义是以神的义为标准的，在神的义标准下，除了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而得到耶稣基督的义之外，没有一个是义的。而我们和我们的弟兄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是义的。那你怎么可以请一个不义的人在两个有义的人中间做审判呢？要知道神的国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地上的法庭不会有绝对的公义和公平的。第二个，如果是今生的事，你把它告到世上的法庭，保罗就称那些人是被我们所轻看的人。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是因为那是今生的事，他们的判断只在今生，而每一个基督徒呢，他身上都有永远的生命。在永世的价值之下，任何今生的东西都是相对上没有价值的，因此保罗说那是被我们所轻看的。因此教会里面圣徒之间若有因为利害冲突，而这利害冲突是关系于今世界上这些最小的事，这些今生的事，第一个保罗责备的不能够告到世上的法庭，必须在教会里面来处理。这是按着真理而说的，神在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家中有设立一些代表权柄，就是代替神在神的家中来治理的，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们或者是负责的弟兄们。就着真理而言，如果有争端应该请他们来解决。但更高的更属灵的呢，保罗在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要知道世上的事是最小的事，是今生的事，对于属灵永远的价值体系下，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那你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为什么不为着爱弟兄的缘故就让他呢？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给你的十字架，用着它来对付你的肉体呢？用着它来提升你的魂呢？难道你在神的家中，你不能看神的权益高过你自己的权益吗？难道你不能看属灵的价值高过属世的价值吗？难道你不能为着永远丧失一些今生的利益吗？其实第七节才是保罗真正提到教会中弟兄们相争的最高处理原则，就是宁可自己吃亏，宁可自己受欺，宁可把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让我们丧失合法权益的事都看成神量给我们的十字架。目的呢，是叫我们借着这些事情有一些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的魂更加的被圣化。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出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的， 因此我们所有的哪一个不是领受的，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位，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占了耶稣基督极大的便宜吗？那今天被教会中其他的圣徒占领一些便宜又有何妨呢？所以保罗就很郑重地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实在有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把教会，尤其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圣徒都看为极为宝贵，每一个圣徒都是耶稣出了极重代价把他买回来的，都是神家中宝贵的产业。为着每一个人的成长，我们吃点亏，我们被欺负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把被你服侍的圣徒看成是你的属灵的儿女们，有哪一个父母在自己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吃亏不受欺负呢？保罗把教会里面圣徒之间的关系看的是如此的属灵，如此的纯洁。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才会在第五章那边非常严肃地强调教会是圣洁的，在教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圣洁的。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五章很强烈地说要把恶人赶出去。所以真理都是平衡的，如果教会中有许多保罗所称为的恶人，那在第六章讲到的宁可吃亏宁可被欺负就很难在教会中能够实行出来，因为这些恶人或许完全没有得救，或许生命非常的自若，所言所行完全出乎肉体，如果这些人不赶出去就会伤害到教会的见证，而教会见证最好的表现就是弟兄相爱。约翰福音13章35节，接着耶稣赐给门徒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之后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中圣徒彼此相爱是建基于每一个人都愿意吃亏，每一个人都愿意被欺负，并且教会是圣洁的，教会中有合适的惩戒能够把恶人赶出去，维持教会圣洁的光景，这才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接着9节到11节可以说是保罗1章到6章他自己心中有话要对哥林多的圣徒说的，他说完了之后做的一个总结，他总结的重点是在于义。第9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在他回来之前，教会是神国在今天的彰显。神的国就是神能够掌权的地方，而神的公义是神国的基础。因此在教会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被神掌管，让神的义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保罗就再一次提醒哥林多圣徒，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接着保罗就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一口气讲了10种人，中文和合版都把它翻成形容词，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等等，其实原文都是名词，就是说淫乱的人、拜偶像的人、奸淫的人等等。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就跟在第五章那边所说的一样，一个作恶的人，这个人已经被他的恶所组成，所讲的不是一个人偶尔犯错，是一个人呢公开的持续不断的不愿意悔改的活在一个罪恶之中，至终呢影响了神的 见证，影响了教会的圣洁。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保罗讲这十类的人，不要把它想成圣徒们偶尔犯的错，而是这样的错在那个人身上是一个持续的、经常不断的、公开的，以至于教会每个人都知道的一种光景。淫乱的人就是在男女之间有不正常性关系的人，拜偶像的人就是把他心中某个宝爱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他紧持不放，并且看得比神还有更高的价值的。奸淫的人就是违反了在婚约之外有不正当的性关系。接下来做娈童的人和青蓝色的人是讲到同性恋里面的两种关系，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接下来偷窃的人、贪婪的人、醉酒的人、辱骂的人、勒索的人，这些我们大概都比较容易理解。保罗把这十类人提出来，并且明显的说这些人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接着是一节，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哥林多是个罪恶的城市，道德生活相当的败坏，因此在哥林多里面的人在没有得救之前，就是反映出那个城市的情形。所以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但感谢主，不管我们这个人多败坏，不管我们的罪恶多么深重，但是我们一旦蒙恩，一旦我们相信得救之后，就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我们神的圣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原文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主的名包括主的所事和主的手作，在主的名里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遮盖。当我们躲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凡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然后呢并借着我们神的灵，我们相信得救之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灵里，点活我们的灵，而神的灵一进来内住之后，他就不会离开，就带领我们去经历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里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所以一个在耶稣的名里，说到耶稣在客观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接着呢在神的灵里，就是主观的带领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这两方面的配合，不管我们过去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污秽，是淫乱的，是拜偶像的，是奸淫的等等，我们今天已经被洗净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在宝血的遮盖下，神完全看不到你过去所犯各样的罪，然后你已经成圣了，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了，被放在耶稣基督里了，然后你已经被称义了，神已经称你为义了。洗净、成圣、称义有地位上的讲究，有经历上的讲究。在地位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已经被洗净了，已经被分别归给神，就是成圣，并且已经神称我们为义了。在这些地位的基础上，我们主观的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我们主观的来经历洗净、成圣、称义。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是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那不义的人。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被洗净，已经成圣，已经被称义了。主啊，帮助我在我所在的教会生活中，让我能够主观的来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福分，并且赐给我们一个心智，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愿意吃亏，我们愿意被欺负，我们不追求争取 自己合法的权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都有你的美意，帮助我在教会生活中成长，成为教会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